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继续在冬日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威廉·考伯曾说，如果我们停止祷告，就意味着停止征战。祷告磨亮了基督徒手中的剑，即便是软弱的信徒来屈膝，撒旦见了也要惊恐，所以祷告不可停歇。灵修笔记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18课的内容，照神的本质来祷告。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41天，灵修经文创世纪43章，约伯记第9章，马可福音13章，罗马书13章。神的福音。神啊，感谢你，我今天借着在苦难中的约伯与他朋友的对话，更深地认识到你所给人的福音真是好消息，极好的消息。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是神的百姓，都相信有独一创造万物、独行其事的神，不像其他的人，如约伯的儿女只知道筵宴，满足肉体的享受，而不懂得来敬畏神。而约伯的朋友还只是站在人的角度去认识神，所以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这也是我们经常有的对神的态度。我们认为行为公正，做事清洁正直，神就应该多多赐福给我们，这才是神的公平和公义。而约伯知道自己没有得罪神，他明白不能从人出发来认识神，只能以神为中心认识神的主权。所以他在不明白神为何如此待他的情况下，他虽不会以神为不公平和不公义，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敬拜神，不是以自己得到是好是歹为理由为依据，而是以耶和华神的名本就是配得敬拜而敬拜神。但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只知道神的公义，却不知神的怜悯和慈爱。神啊，我不是骄傲地夸口说这个话， 而是非常羞惭地诉说你给我看见的这个事实。此时的约伯还没有认识到你的怜悯和慈爱。我今天有了你的慈爱和怜悯的知识，但是你若将加给约伯的苦难1%的加在我身上，我可能早已将你弃绝的。神啊，过去我岂不是常常怀疑抱怨你吗？岂不是一点点小事就好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忘记了神的恩典、慈爱、怜悯，也忘记了神是公义和可畏的。神真是公义和可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使义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为你的谋士。约伯说的没错，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你和我们就如天和地的差别，你判我们为有罪是绝对公义的，而且没有可以为我们辩护的。只是现代人，我说的是现代的属神儿女，有多少时候认识到你是公义和可畏的？似乎你是我们的佣人、保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如同被宠坏的独生子，随意地呵斥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稍有不如意就对你生气。神啊，我就是如此，怪不得我对你的福音并没有太大的感恩，好像是理所当然一样。当然不是理所当然的，神乃至高，而我为至卑，这是天与地的差别。即使我能够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你面前也无法成为义的，因为你为至高至圣洁。怪不得世人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天下垂，亲自降临。你若不亲自靠近我们，谁能到你那里去呢？你真的亲自降临了，你从高天到了地上，成为了马槽中的婴孩，成为十字架上的基督，成为住在蒙恩之罪人里面的圣灵。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是极好的消息。这样我这至卑的人竟然可以在地上的万族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的日子，不再害怕和恐惧，而是欢喜快乐。因为你称我是义的，是施恩于我，向我伸出手中金杖的亚哈随鲁王。你温柔的声音问我，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感谢你，这就是好消息。这好消息不但是将来的盼望，就是今天也改变了我，使我不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对你认识的完全，如约伯认识到你的公义，无人能在你面前称义，也如约伯的朋友的认识，认识到你的怜悯和慈爱。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若清洁正直，神必定为他起来，使他公义的居所兴旺。神啊，虽是如此，我要诚实地承认，我常会在这两个认识中摇摆。当我一帆风顺之时，我就如约伯的朋友，以自己为义；当我诸事不顺时，我又只以为你的公义和可畏，就要灰心丧气。其实不是在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有一位中保，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可以为我们向你呼求，他又是神，他的接纳就是你对我们的接纳。神啊，求你保守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因为唯有这个信心可以使我靠着福音度在世的日子。虽然因为福音我成了神的选民，但是神并没有将他的选民放入一个真空之中。我们与世人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有苦难是不争的事实。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事古今都存在，你的选民自然也要经历。不但如此，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 你的选民要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受到逼迫，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还有就是你的选民常会因无知受迷惑，或者忘记了主要回来，竟然如世人一样睡着了，因此就受到诸多的管教。 神啊，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更需要更真实的认识和相信你的福音，才能使我在世事的艰难中依然能够警醒等候主。如果我认识你的福音，就容易在地上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既知道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神设立掌权者乃是赏善罚恶。 虽然掌权者并没有按照神的命定去赏善罚恶，但是这又有何妨呢？因为我所顺服的乃是赐权柄的神。若我认识你的福音，就容易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不加害于人，因为正是你亲自的降临才让我成为义的，我又怎么可以再去亏欠别人呢？ 若我这样在世人中间认识你的福音，世人就会发现不一样。也许我就可以见证你，叫更多的人可以看见你的福音。正如约瑟的仆人一样，他都可以告诉约瑟的哥哥们：“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之中， 有一群被神的福音所包围的人，就会成为这个声音。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神已经赐下福音，赐下好消息。神啊，虽是如此，我还是要承认我的行为还跟不上你给我的认识。所以我向你祈求，保守我赐下圣灵的能力，叫我可以靠着圣灵脱去暗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就赎你，赎罪赐给你新生命，这是天国的好消息，这是天国的好消息。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这一刻清新所需要的力量，你天
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有。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18课的内容，照神的本质祈祷。诗篇第2篇有这样的两节经文：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约翰福音十一章中有两节类似回应的记载，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新约把信心和知识做了区分，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属主的孩童或是思想单纯的基督徒可能很有信心，但是知识却很少，像孩童般单纯的心容易接受真理。这种信心常不讲究其他的原因，只要神如此说就可以了。但主不是要我们单尽心爱他侍奉他，也要我们尽意，我们应当在理解力上有成长，晓得主的言行作为何等的优美，何等的有智慧。唯有如此，信徒才可能深知主恩的荣耀，带出正确的敬拜。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欣赏主的救赎所蕴藏的智慧与知识，以致来日得以在主的宝座前心口合一地唱最高的赞美颂。神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个真理可以完全应用在我们的祈祷生活里。祈祷与信心一方面非常简单，连初信的人也能够做有力的祈祷。另一方面，在真正的基督徒知识领域中，最深奥难解的课题也出现于祈祷的真理中。祈祷的权力真实到什么程度？假如它非常真实，神怎能赋予祈祷这么大的权力呢？祈祷怎能与神的旨意与命定相协调？神的权能与我们的意志，神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之间如何能协调？这一类问题都是基督徒应当深思追问的课题。我们越以真诚敬畏的态度来思想这些奥秘，就越会俯伏敬拜，赞美神将祷告的莫大权柄赐给人。祈祷有一个隐藏的难题，是来自神完全自足的特性，它不受任何外物的影响，它是为无限的神凭己意行作万事，天下万物岂不都是出于他智慧神圣的旨意？何以祈祷能够影响他？难道神能被我们的祈祷所动而去做他原来不打算做的事吗？神应许回答我们的祈祷，是否只是抚救我们的软弱？所谓祈祷的力量，是否只是神将就我们的思想？神做事既不受外界的影响，难道祈祷的祝福只不过是因为这种操练对我们有所影响？要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发现密钥是神的本质，从此便开了祈祷的门，足以影响神本身的生命。父亲赐予，儿子领受，无论在天在地都是义理。若是领受也像赐予一样是自动自觉的，圣子就必须请求并领受。在三位一体的神圣交通中，圣子的祈求是可称颂之神的生命运作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诗篇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圣父让圣子有地位有权柄影响他。圣子的祈求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一种生命的行动，使父的爱与子的爱实际相遇，互相成全。圣父决定不要单按自己的意见而行，加上圣子的祈求与领受才算完全。因此在神的本质与生命中就有祈求存在，地上的祈求是这种关系的反应和流露。主耶稣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也包含了这层意思。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儿子的身份与在天上的儿子的身份不可划分，因此他在地上的祈祷也是继续天上的祈求。基督耶稣成为人时，他在地上的祈祷正是父怀中独生子的永恒祈祷与地上人类祈祷的环节。祈祷的出发点与最深的起源点就在神的本质之中，在他的怀中， 无论何事必先祈祷而后才行，圣子祈求，圣父赐予。这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何以人的祈祷借着圣子就能感动天父。神若不参照子的意见祈祷，或透过子而来祈求，就不做成决定，他绝不会这么做。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万物的头和承受万有的，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子是万有的代表，在父的决策中总有发言权，在永恒的计划里总有余地让圣子充分发挥中保与代求者的功能。因此所有透过子亲近父的祈祷也能发挥功用。如果有人想子既求父的自由与全能，岂不与神的命令不能更改相抵触吗？但是不要忘记，神与人不一样，他不受过去的约束，在神没有时间的过去与未来可言，他是永生的主，时间的区分对他毫无意义。永生是永存的现在，在其中过去永远不会过去，而将来永远就在当前。所以圣经必须说，过去的命令如何，将来又如何。事实上神的计划不可改变，与他能自由随意而行，二者乃是相互协调的。圣子与他子民的祈祷，在神永恒的命定中，并不是只有虚有其表的能力。圣父的爱开启了祈祷的门，愿意垂听所有奉他儿子之名的祷告。神的确让祈祷来影响自己，去做他可能没有打算要做的事。神的全权与人的自由何以能完美的协调联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难明白的奥秘。因为神是永恒者，这一真理远超过人的理解力。但是我们当确信，祈祷能力源于圣父与圣子永恒的交通，因而得着安慰和能力，知道我们若与圣子合一，我们的祈祷就可以被接纳，能够影响三位一体的神。神的命令不是铁一般的架构，人的自由毫无力量对抗。须知神乃是慈爱的泉源，借着他儿子成为人，与世人建立最亲密的关系，也借着圣灵使世界万民活在神的爱中，并且他愿意让人的每一个祈祷都参与他对世界的管理。这样的思想如同一线曙光照入我们的心里。三位一体的奥秘不再是抽象的理论，实在是能够启发我们如何与天父相交，如何借着祈祷而实际参与神对世事的管理。同时这道来自永恒的光也照亮这一类的话语，因为我们两下借着它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永生的神，三位一体的至圣者，我存敬畏的心在你神圣本质的奥秘前蒙头俯伏敬拜。最荣耀的神，如果你喜悦将这奥秘略为启示，我默想你的荣耀，便会战战兢兢，唯恐得罪你。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以这名不但是做世上子女的父，更是在永恒中长远为你独生子的父。在永恒中，你让圣子参与议事，采纳他的祈求，因此我感谢你，知道你也愿意听我们的祈祷。我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圣子在世的时候与在天上的你交接的何等的亲密，并且你如何从永恒中垂听他，让他的祈求与所得的回应参与你的旨意。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因着圣子如今有全备的人性，且坐在你高天的宝座上，又因着如今圣灵住在我们人性之中，有一条道路就为我们而开，而每一个祈祷都得以进入高天，摸着神的爱与生命，并且得着所求的一切。荣耀的耶稣，你以圣子之身为我们开了祈祷之路，又赐给我们有求必应的确据。我们求你教导你的子民祈祷，让我们日日显出为你儿女的记号来，就是像你一样 知道天父常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像火车驶过无尽头的隧道，何时能在阳光普照？像一样横渡无边际的旷野，何时能在远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希望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切合神的旨意，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摸索。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